张美，字玄圭，贝州清河人。年轻时擅长书法和算术，起初担任左藏小吏，以精明强干闻名。三司上奏推荐，特补为本库专知，外任为禅州粮料使。周世宗镇守禅渊时，每次有所索取，张美必定趋意恭谨。周太祖听说后发怒，想要谴责他，但又怕伤了世宗的心，便调张美为蒲州马步军都虞候。世宗即位后，召张美为枢密承旨。当时宰相景范兼判三司患病，世宗命张美为右领军卫大将军，暂代判三司。世宗征讨淮南，留张美为大内部署。一天，张美刚打盹，忽然心中一动，急忙惊起巡视宫城。不久，内运署起火，因已有防备，随即扑灭。不久正式任命为三司使。显德四年，世宗再次前往淮上，张美都担任大内都点检。北征时又任大内都部署。军队返回后，任左监门卫上将军，充任宣徽北院使，判三司。张美能力强，有心计，透彻了解利弊，每次上奏调陈改革，皇上大多同意，常以干练敏捷著称。世宗连年征讨，粮饷供应不缺，深得依赖。但因在禅渊时有所求取，世宗颇轻视他，张美自己也感到惭愧。恭帝继位，加官检校太傅。宋朝初年，加官检校太尉。当初李云镇守上党，招募亡命之徒，多行不法之事，逐渐倔强，难以制服。张美估计李云必定反叛，暗中在淮州、孟州之间积存粮食。后来李云果然反叛，太祖亲自征讨，大军十万出太行，经费不缺，张美出了力，被任命为定国军节度使。官府在关中采购木材，同州每年拿出民钱数十万借给百姓，掌吏从中抽取十分之一，称为律分钱，每年达数百万，唯独张美不取。不久，其他郡有人到朝廷告发掌吏收取律分钱，都命令偿还。乾德五年，改任镇守沧州。太平兴国初年来朝，改任左骁卫上将军。张美献上都城西河区湾果园二处，菜园六处，亭舍六十多处。太平兴国八年，请求告老，以本官退休。雍熙二年去世，享年68岁。淳化初年，谥号公会。儿子张守英，官至贡备库使。孙子张世宗，官至内殿丞制。张世宗去世后，张世宇任崇班，张世安官至阁门之后，张世轩任礼兵副使。郭守文，滨州太原人。父亲郭辉在后汉任护圣军使，跟随周太祖征讨河中，战死。郭守文14岁，守丧哀痛过度，周太祖怜悯他，召他到帐下。广顺初年，不任左班殿职，在升东第二班副都知。宋朝初年，升西头供奉官。蜀地平定后，升任知检州。当时建门外寇盗很多，郭守文全部招抚归附。跟随潘美征讨岭南，恰逢擒获刘昶，派郭守文乘一车告捷，升翰林副使。跟随曹兵等平定金陵，护送李煜回到朝廷。当时李煜因抗拒命令很自愧，不想活着见太祖。郭守文察觉后，便对李煜说，国家只致力于恢复疆土，以实现太平，岂会有厚道的责罚呢？李煜于是安心，改任西京作坊使，领翰林司事。不久，跟随党进在团白谷击败滨州贼寇。太平兴国初年，秦州归附，藩部骚动，命郭守文乘一车安抚小玉，西下乐府。三年，升西上阁门使。这年夏天，汴水在宁陵决口，征发宋州、亳州丁壮4500人堵塞，命郭守文监督攻城。这年冬天，又与阁门副使王申西入座副使石泉镇护卫堵塞临河县黄河决口。到征讨太原时，郭守文与判四方管事梁炯分头护卫行营马步军。恰逢刘继元投降，其弟刘继文占据代州，依靠辽人援兵抗拒命令，派郭守文讨伐平定。不久受召护卫定州驻军，在蒲城大败辽人。因功升东上阁门使，领禅州刺史。召回升任内客省使。八年，华州防村黄河决口，征发士卒堵塞，命郭守文监督攻城。辽人骚扰雄州， 令郭守文率进兵数万人复原，到达后辽人逃走。雍熙二年，下诏郭守文率兵驻守三交，不久嘉陵五州团练时，适逢下人骚扰，命郭守文率军讨伐，攻破下州盐城镇吉罗逆等14族，斩首数千，俘获牲畜数以万计，又攻破咩维族，全部歼灭，各部畏惧，相继前来归降。营陵下三州归附的共125族，16000余户，西部边境于是安宁。五年春，大举北伐，任幽州道行营前军部军水陆都监，最终与辽人遭遇，被刘建射中，神色不变，督战更急，军中佩服他的气量。恰逢大军不利，因违诏逗留退军获罪，降为右屯卫大将军。此事记载于《曹兵传》。第二年恢复原职，仅三个月任宣徽北院使，又与田青作同为北面排阵使，驻守镇州。端拱初年，改任南院使、镇州路都部署，又任北面行营都部署兼镇定、高阳关两路排阵使。这年冬天，辽齐南侵，在唐河大败辽军。端拱三年十月去世，享年55岁。太宗哀悼惋惜，追赠侍中。谥号忠武，追封乔王，派中使护丧，归葬京师。郭守文深沉厚道，有谋略，颇知书，每次朝退，习字百行，出言温雅，从未违背他人心意。先前戍边江臣多招致寇盗以邀战功，和硕各州几乎无安宁之年，齐沟关战败后，便命郭守文以内职总兵镇守长山，以精略边防。郭守文去世一个多月后，中使从北边回来说，郭守文死后，军士都流泪。皇帝问，何以如此？回答说，郭守文所得俸禄赏赐全部犒劳士卒，死时家中没有多余财产。皇帝叹息良久，赐其家钱500万，为真宗纳其女为夫人，即张穆皇后。儿子郭崇德官至太子中舍。郭崇信官至西京左藏库使，同知黄承思追赠福州观察使。郭崇衍官至崇仪使、泉州刺史，追赠润州观察使。各司使没有废朝赠官的先例，郭崇信、郭崇衍都因是皇后兄长的缘故，特是优礼。郭崇德之子郭承寿官至余部员外郎。天禧五年，录用郭承寿之子郭若水为太常寺奉礼郎，郭崇仁为界州团练使。尹崇科，秦州天水人，后迁居大明。父亲尹延勋历任祠同除三州刺史。尹崇科起初在藩邸侍奉周世宗，以谨慎厚道著称。世宗即位后，不任东西班都职，跟随在高平作战，有功劳，升本班副点检。跟随征讨淮南，升都虞后，转都指挥使，改前殿都指挥使。宋朝初年，外任淄州刺史。有善政，百姓到朝廷请求刻石颂德，太祖命殿中侍御史李牧撰文赐给。讨伐湖南，任行营前军马军都指挥使。荆襄平定，授朗州团练使。又与潘美、丁德玉攻克郴州。乾德年间征讨岭南，以尹崇科为行营马步军副部署。攻克广州，擒获刘场，当日下诏与潘美同知广州兼世伯转运等使，济公升保信军节度。不久，南汉开府乐范，荣州都指挥使邓存忠、韶州贼帅周思琼、春恩道都指挥使麦汉琼等占据五州之地叛乱。尹崇科讨伐，太祖派中使李神右督战，数月全部平定其党羽，返回治所。乾德六年去世，享年42岁。追赠侍中，派中使护丧，归葬洛阳。以其子尹昭吉、弟尹崇圭同为西京作坊使，尹昭吉领惠州刺史，尹崇圭领摄州刺史。当初太宗在周朝时娶尹崇科之妹，追谥淑德皇后。尹昭吉官至洛院使，次子尹昭吉官至供奉官、阁门之后。刘廷让，字光义，其先世是涿州范阳人，曾祖刘仁恭，唐卢龙军节度使。祖父刘守文袭击沧州卢彦威，于是占据其城，昭宗授以节钺。后来其弟刘守光囚禁父亲刘仁恭，刘守文举兵讨伐，兵败，被刘守光所杀。刘廷让与其父刘延进 避难难逃。年轻时有力气，周太祖镇守邺城时隶属帐下。广顺初年，补内殿直押班，多次升迁至龙节督校。跟随世宗征讨淮南，因功领雷州刺史，再升福州团练使、领铁骑右厢。宋朝初年，转江州防御使，领龙节右厢。跟随征讨李云，任行营先锋使。建隆二年，改侍卫马军都指挥使，领江宁军节度。乾德二年春，下诏领兵赴潞州，以防备滨州寇贼。冬天，兴兵伐蜀，任四川行营前军兵马副都部署，率进兵步骑万人，各州兵万人，由归州进讨。进入蜀境，连破松木、三会、巫山等寨，俘获蜀将南光海等5000余人，擒获战诏都指挥使袁德宏等1200人，夺得战舰200余艘，又俘获水军3000人，于是渡江南岸，斩首3000余级。当初夔州有索江浮桥，上面设有敌棚3层，加江排列炮具。刘廷让等将要出发时，太祖拿地图给他们看，指着索江说：我军至此，溯流而上，千万不要以水军争胜，应当先以步骑路行，出其不意攻击，等其势退，即以战船加攻，必能夺取。等到军队到达，距索江30里，弃船步行前进，先夺其桥，再牵船而上，攻破州城，守将高彦筹自焚，完全如太祖所料。于是进军攻克万、师、开、中4州，峡中郡县全部攻下。第二年正月，到达遂州，州将陈馀率吏民来降。刘廷让全部拿出府库金帛分给将士。当初出兵时，太祖命令他说：所得郡县应当倾尽库藏，为朕赏赐战士，国家只收取疆土而已。所以人人都效命，所到之处成功。蜀地平定后，王全斌等都因纵容部下掠夺子女玉帛及收受贿赂被降职，唯独刘廷让秋毫无犯。等到全师雄等作乱，郡县响应，盗贼风起。刘廷让又与曹兵击败他们，因功改领镇安军节度，跟随征讨太原。开宝六年，外任镇宁军节度。太平兴国二年，入朝任右骁卫上将军。雍熙三年，曹兵在齐沟关战败，诸将失职，多被贬黜免职。不久，契丹骚扰边境，当时商议派将，没有和皇上议的。当时刘廷让与宋沃、张永德都罢免节镇在桓烈，皇帝想让他们攻击契丹以效力，于是派他们分守边郡，以刘廷让之雄州，又调瀛州兵马都部署。这年冬天，契丹数万骑兵前来侵犯，刘廷让在君子馆与战。当时天气严寒，士兵弓弩都不能拉满，契丹包围刘廷让数重。刘廷让先分精兵交给李继龙作为后殿，紧急时救援。到这时，李继龙退保乐寿，刘廷让全军覆没，战死数万人，仅以数骑逃脱。先锋将贺令图、杨仲敬都陷于契丹。从此何硕数兵无斗志，又征调乡民卫兵守城，都未经过战斗训练。契丹于是长驱直入，攻陷身齐、德数州，杀害官吏，俘掠市民，所到之处用车装载金帛而去。帛为以北百姓尤其受苦。太宗听说后，下哀痛诏书。当初刘廷让到朝廷请罪，太宗知道是被李继龙所误，没有责备。四年，又命他代替张永德之雄州兼兵马部署。这年秋天因病上奏，皇帝派内医诊视，于是上言请求回京师，不等批复便离开驻地。皇帝发怒，交御史审问结案，下诏说：右骁卫上将军刘廷让，朕以其旧臣，曾掌管军政，提拔自桓颖，交付成师，以控扼边关，防御寇超，而他却以病为借口，不等命令，放弃军务，整装上道。况且万缕所及，实际制约于中权，列岁相望，或忧虑外侮，事机一失，罪责归谁？有私一行，当在不赦。记录其素日功绩，特从宽典，可削夺再身官爵，发配商州。又贬其子如经史刘永德为濠州团练副使，崇义副使刘永和为唐州刺史。刘廷让被贬后郁郁不食，行至化州去世，享年59岁。皇帝记录其旧功， 追赠太师。儿子刘永德官至内殿重班，刘永公官至西京作坊副使，刘永和官至内殿承制，刘永熙官至重班，刘永宝、刘永昌、刘永圭都官至阁门之后，刘永崇官至重班，刘永宁及孙子刘允中都官至阁门之后。元纪中祖先是镇武人，后来迁居滨州，父亲元敬在后周担任接州防御使。纪中凭借父亲的硬币补任又颁殿职。太祖平定泽州、潞州，征讨滨州、汾州，他都参与攻占。乾德年间征伐蜀地，隶属大将刘廷让麾下。攻克蜀地后，担任云安军之军，历任嘉州、蜀州监军。开宝年间征伐广南，担任先锋豪寨。广南平定后，因公升任供奉官，负责守卫袭州白璧关的驻军。当时河东抗拒亡命，纪中多次进入其境内，攻破三座营寨，擒获将校二人，俘获人口、马牛羊、铠甲器械数以万计。附近戍守的主将害怕没有战功而受责罚，把实情告诉纪中，纪中把所获战利品分给他，于是与督巡检郭靖攻取新州、代州，改任天平军巡检。太宗即位，任命他为阁门之后，命他攻打梅山洞贼寇，击败了贼寇，又到唐龙镇巡视遏止边部。太宗征讨太原，纪中参与攻破阴阳军，率先登城陷阵。契丹侵入代州境内，纪中率兵击退他们。因公升任通事舍人，负责守卫高阳关驻军，与崔彦进攻破契禅于长城口，杀伤俘获数万人，皇帝下诏书褒奖赞美。当时有人劝纪中自己陈述功劳，纪中没有回答。适逢赵保中前来朝贡献帝，随州刺史李克宪傲慢不奉诏命，派纪中传达旨意，最终带领克宪入朝，升任西上阁门副使。下诏命他与田仁朗率兵平定河西各州，在嘉庐州大败西人，升任引进副使，负责守卫定州驻军。雍熙二年升任西上阁门使。三年，大将田崇进征讨契丹，命纪中担任定州路行营马步军都监，率领军队夺取飞狐，攻下灵丘，平定豫州，擒获其统帅大鹏毅进献，事迹见田崇进传。军队返回，纪中担任后殿，行列非常整齐。到定州，众进想要斩杀迟到的降卒，纪中劝谏说杀降不降，全部救下免死。升任判四方管事，领播州刺史，依旧负责守卫驻军。大将李继龙认为益州竞赛骑兵尤其骁勇果敢，就收归麾下，把他们的妻子儿女养在城中。纪中对纪龙说，这些精兵只可守城，万一敌人到来，城中谁与他们抵抗？纪龙不听。不久契丹入侵，城池陷落，士族的妻子儿女都被俘虏。纪龙怀疑这些士族怨恨自己，想要把他们分编到各军。纪中说不可，只应奏请提升他们军额，优厚供给粮饷，使他们尽节就可以了。纪龙听从，众人都感动喜悦。纪中于是自己请求将他们隶属自己麾下。适逢契丹骑兵大至，驻扎在唐河北岸，诸将想要坚守壁垒等待。纪中说，如今强敌在近，城中屯有重兵，却不能消灭他们，让他们长驱深入，侵略其他州郡，即使想为自己考虑安全之计，哪里是抵御外侮的作用呢？我将身先士卒，战死于敌寇。言辞气概慷慨，众人认为他壮烈。竞赛军冲锋在前，契丹兵大败。太宗听说后，降下诏书褒奖赏赐，赐予非常丰厚。淳化初年升任引进使，负责守卫镇定、高阳关两路驻军。三年患病，被召还朝，去世，享年55岁。纪中宽厚忠谨，士大夫多与他交游，前后赏赐数以万计，全部用来犒赏士卒。去世之日，家中没有多余财产，士绅都称赞他。儿子袁用成雍熙初年考中进士，官至太常博士。崔彦进，大名人，质朴有胆略，善于骑射。后汉乾佑年间，隶属周太祖帐下。广顺初年，补为卫士。周世宗镇守澶渊，命他率领禁兵随从。显德初年，任控贺指挥使。随从征伐淮南，因公升任散元都虞后。随从平定瓦桥关， 改任东西班指挥使，领昭州刺史。宋朝初年，改任控贺右厢指挥使，领果州团练使。征讨李云，任先锋部署，因功升任常州防御使。随从平定李仲敬，改任虎节右厢。建隆二年，升任侍卫部军都指挥使，领武信军节度。大举伐蜀，任凤州路行营前军副都部署。蜀地平定，因放纵部下抢掠玉帛、子女以及各种不法事，降为昭化军节度观察留后。太祖在西洛郊寺宴进来朝，受任张信军节度。太平兴国二年，移镇河阳。四年正月，遣将征讨太原，分命攻城，以燕进与颍州防御使尹勋攻打东面，张德军节度李汉琼、冀州刺史牛思进攻打南面，贵州观察使曹汉、翰林使杜彦圭攻打西面，张信军节度刘裕、光州刺史史圭攻打北面。燕进督战非常急切，太祖嘉奖他。晋阳平定，随从征伐幽州，又与内供奉关江守军率兵攻打城西北。倒班师下诏命燕进与西上阁门副使薛继兴、阁门之后李守兵领兵屯驻关南，因公家检校太尉。这年秋天，契丹侵扰遂城，燕进与刘廷翰、崔翰等击败他们，斩首万级。五年，皇帝北巡，以燕进为关南都部署，在唐兴口击败契丹。雍熙三年正月，命将北伐，分兵三路，下诏命燕进为幽州道行营马步军水陆副都部署，与曹兵、米信从雄州出兵。大军失利，燕进因违反曹兵节制，从别道回军，被敌人击败，被召还，贬为右武卫上将军，事迹见《曹兵传》。四年春，受任保靖军节度。端拱元年，患病，被召回朝，去世，享年67岁。追赠侍中。燕进多次立下战功，但喜好聚敛财货，所到之处没有善政。死后，诸子争夺家财，有关部门拘捕审理。太宗召见，为他们裁决，对左右说：“这是细务，朕不宜亲自处理，只因燕进曾任节度，不想让他的儿子辱没父亲罢了。”儿子崔怀尊官至内殿重班，崔怀清官至崇义副使。怀尊的儿子崔世贤娶镇王之女崇安县主。怀清的儿子崔从实娶齐王之女永寿县主，任西京左藏库副使，后来因事被除名。张廷翰，泽州临川人，起初为后汉高祖的亲近校官。高祖进入汴京，补为内殿职，升任东西班军使。后周初年，改任护圣指挥使。随从世宗平定怀殿，因功升任铁骑右第二军都虞后。显德末年，改任殿前散都头都虞后。宋朝初年，暂代铁骑左第二军都校，领开州刺史。随从平定扬州，又因功升任控贺左厢都指挥使，领果州团练使。不久，转任龙节左厢都指挥使，领春州团练使。乾德年间，兴师伐蜀，以廷翰为归州路行营马军都指挥使，随刘廷让从归州路进讨。军队驻扎夔州，廷让驻军白帝庙西。不久，夔州监军吴守谦率所部来拒战，廷翰引兵迎击，在猪头铺击败他们，乘胜攻占其城。蜀地平定，受任侍卫马步军都虞后，领张国军节度。开宝二年，卧病，太祖亲自临问，不久去世，享年53岁。追赠侍中。黄甫济名，冀州调人。父亲黄甫济，任汾川令。济名身高七尺，善于骑射，以履历闻名郡中。刺史张廷翰收在左右，推荐给太祖，补为殿前指挥使，历任左右藩押班都职。太宗即位，多次升迁至捧日军都指挥使，领潭州刺史。太平兴国七年，因秦王庭美事牵连，出为汝州马步军都指挥使。雍熙三年，召入为马步军副都军头。四年，复为捧日右厢第三军都指挥使，领潭州刺史。田崇敬北征，即名为前锋，因公加马步军都军头。端拱二年，转任龙神卫四乡都指挥使，领罗州防御使。当天命为并代部署副职高琼。淳化二年，又为平鲁桥寨兵马都部署副职范廷照，改任高阳关部署。至道元年，改领扬州观察使，充任环庆路马步军都部署。 季明谨慎忠厚，治下严肃，士卒颇为畏惧。二年，受诏护送资重赴灵州，季明已先约灵州部署田少兵率军接应援助，恰逢患病，副将白守荣对季明说，军病重不可行，恐怕延误日期，守荣当率兵先往。季明是老将，担心守荣等轻佻与戎人接战，于是对他说，我病稍有好转，便精神矍铄，披甲上马，勉强行至清远军，去世，享年63岁，下诏追赠张武军节度，升其子皇甫怀信为供奉官。张琼，大名馆陶人，世代为牙中郡。张琼年少有勇力，善于射箭，隶属太祖帐下。后周显德年间，太祖随世宗南征，攻打18里滩寨，被战舰包围，一人假盾鼓噪而前，众人不敢抵挡，太祖命张琼射他，一箭射倒，怀人于是退却。到攻打寿春时，太祖乘皮船进入城壕，城上车弩突然发射，箭矢大如船，张琼急忙用身体遮蔽太祖，箭射中张琼大腿，死而复苏，箭头嵌在臂骨中，坚固拔不出。张琼取杯酒满饮，破骨取出箭头，血流数升，神色自若。太祖认为他壮烈，到即位后擢升他掌管禁军，多次升迁至内外马步军都军头，领爱州刺史。几天后，太宗从殿前督于后引开封。太祖说，殿前卫士如狼虎者不下万人，非张琼不能统治，即命张琼代为督于后，升任加州防御使。张琼性情暴躁，无计谋，常欺凌他人。当时史归石汉卿正掌权，张琼轻视侮辱他们，视作巫婆，二人切齿痛恨，揭发张琼擅自乘坐官马，收纳李云的吏仆，蓄养不取百余人，自意作威作福，禁军都惧怕，又诬陷诽谤太宗任殿前督于后时的事。建隆四年秋，焦嗣致书下达，正要肃清京师，于是召来张琼审讯。张琼不服，太祖发怒，命击打他。汉卿即挥动铁抓乱打，张琼气息将绝，被拖出，于是交付御史台审理。张琼知道不免，行至明德门，解下所系腰带送给母亲。月案决定，赐死于城西景亭。太祖不久听说他家无余财，只有仆人三人，非常后悔，于是责问汉卿说，你说张琼有仆百人，如今何在？汉卿说，张琼所养者一个可敌百人。太祖于是优厚抚恤其家，因其子上幼，便擢升其兄张进为龙节副指挥使。论曰，崔彦进与王全斌争属，贪财杀降，以致属乱，只有刘廷让义军秋毫无犯，纪律严明与否，于此可见。尹崇科兢兢谨厚，临淄攻守的战绩，领桥扩清的功劳，以至于劳累致死。皇甫季明勉力带病护军，纯诚勇节，都值得嘉许。张廷翰西征，未见其效。张美虽称干练敏捷，而最初有自愧的行为。郭守文敦师阅礼，轻财好施，谨慎保卫封疆，士卒乐于效力，最终以勋就蒙受恩眷，联姻外戚。宋初诸将总结而论，善恶不同，为何如此昭彰啊？